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帅桂兰被网判3年半，因4年前传真相，吉林74岁荣铁文再被截入看守所；原长沙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和副主任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帅慧兰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多，近日得知已经被法院网判3年半。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21年1月18号，帅慧兰去嘉江县农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嘉江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帅慧兰被绑架到乐山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家属收到嘉江法院对帅慧兰勒索罚款2000元的通知邮件。家属去嘉江法院了解情况，才得知帅慧兰已被法院非法秘密开庭，网判3年半，勒索罚款2000元。家属至今没收到帅慧兰的判决书，办案人员非法扣留的摩托车也没有退还给家属。据2021年1月1号至6月30号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各地区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到中共的各种迫害，其中有5人被迫害致死，34人遭非法判刑，207人被警察绑架，581人被中共人员骚扰，包括非法抄家、劫持，中共勒索钱财总计约237430元。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吉林市丰满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荣铁文女士，在2021年7月底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荣铁文曾担任某驾校校长，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后期发展到躺不下、睡不着，50岁刚刚出头就浑身浮肿，脸色黝黑，满脸皱纹，头发也都白了，走遍各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见好转。最后医生告诉他，想吃点什么就吃点啥吧，意思是没救了。2001年由别人介绍，荣铁文开始修炼法轮功，那年正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荣铁文在接触法轮功修炼者的过程中，知道他们都是好人，电视广播说的都是谎言，他坚定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荣铁文按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戒掉烟酒、打牌，改掉以前很多不良的习惯，随着道德的回升，身体上的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皮肤细腻，脸也变白，老花镜不用戴了，经常觉得浑身轻飘飘的。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越活越年轻，他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邪恶谎言，了解法轮功真相，受益法轮大法，荣铁文老人经常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7年10月，时年70岁的荣铁文与另外2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挂法轮功真相展板时被警察绑架到江南派出所，后被非法抄家，警察强行把3位老人送到吉林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荣铁文老人被御医逼迫吃不明药物。2017年11月，家属给老人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荣铁文从看守所出来后，精神恍惚，不认识家人。回家几天后，荣铁文的脸肿，手烂，手起泡。半年后，左大拇指还在烂着，破皮。2018年6月，丰满区检察院、丰满区法院以所谓取保候审为由，要对荣铁文非法庭审，继续迫害。无奈荣铁文老人被迫离家在外3年多，有家不能回。目前有消息说，荣铁文老人在2021年7月底再次被警察绑架，
现在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610办公室主任吴志斌以及副主任吴凯明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湖南省长沙市市委、政法委、610办公室一直积极执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长期以来凌驾于公检法之上，隐身幕后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作出迫害指令，再由长沙市各区县基层派出所、国保大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长沙市劳教委等单位具体操作执行。他们虽不直接出面，但却是导致众多长沙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吴志斌、吴凯明还长期与湖南省新开埠劳教所、株洲白马龙女子劳教所、湖南省女子监狱、湖南省赤山监狱等省内多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机构相互勾结，合谋将非法关押期满的多名法轮功学员直接劫持到各区县洗脑班与唠叨河洗脑班。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任职期间，在其操控下，长沙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共有42人。法轮功学员康瑞奇、吴金平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各区县有百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对其任职期间全市所有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劳教和判刑，以及被迫害致伤、致残和致死，以及精神失常、流离失所或失踪的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法国政要表达敬意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近期先后收到了来自法国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地方当局和议员的回复信件。在信中，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表示深切关注，对中共迫害无辜民众表示谴责，对法轮功学员捍卫真善忍价值观表达敬意。他们也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把信息送达更有能力处理的部门和相关人员。有议员呼吁欧盟在与中共进行双边对话时，强调支持宗教群体的权利。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收到的信件来自法国总理办公室、法国内政部、负责数字化转型和电子通讯国务秘书办公厅、法国体育部长办公厅、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市长、拉波勒市长办公室、里昂市第五区长办公室等部门及部分议员本人。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市市长克里斯蒂安·拉法在信中写道，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20年来的遭遇，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作为圣皮埃尔市市长，我鼓励你们勇敢地继续按照你们的方式去联系各种机构，让人们了解你们的处境。我要与你们一起强烈谴责这些行为。那些国际组织、记者们、国际媒体和大赦国际一直以来都在这样做。请相信我对你们的支持。法国留尼汪岛圣皮埃尔市国会议员大卫·洛里昂在信中说，每个人信奉宗教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构成了我们共和国普世价值的基础。我再次希望法国当局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我也欢迎欧盟在与中国进行双边对话的框架内采取行动，特别是支持维护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必须成为这种支持自由的先锋。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他们的处境非常令人担忧。当然，这个议题必须拿到最高级别组织的各种会议中讨论，方可解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2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自2020年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封锁和掩盖疫情真相。同时，中共党媒喉舌开足大外宣机器，在全球宣扬中共所谓的大国战役，推行所谓的武汉经验，即封锁隔离、全员检测、疫苗防治等。不过，武汉经验现在遇到了挑战。2021年以来，全球80多个国家爆发变种病毒大流行，近期变种病毒迅速蔓延，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病毒变种至少在中国大陆17个省份蔓延。中共面临新的困境，那就是曾经自夸的所谓抗疫制度优越和零容忍，如今如何继续演下去？中共病毒学家承认，德尔塔传播速度非常快，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速度。也有中共专家公开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让人们学会跟病毒共存，并说，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即便通过疫苗接种，今后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技术更为先进，然而对疫苗的作用却非常谨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不断接到反馈，在美国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症候群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7月9日有445例，这迫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了强生中共病毒疫苗的新警告，称注射疫苗可能会诱发格林巴利症候群，这是一种严重但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严谨的科学家们对于人类战胜瘟疫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并告诫人们变异病毒的真实状况。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小组7月26日发布报告说，中共病毒可能没法根除，将来会有新的毒株继续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令所有疫苗都失效的超级变异毒株。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德尔塔传染性很强，跟以往的病毒毒株不同，新的数据显示，就算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也可能感染，并且继续传染给他人。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国际大瘟疫，从古罗马大瘟疫到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 19世纪的霍乱、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再到2003年 SARS， 直至今天仍在全球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总是以超越人类认知的历史性方式出现。人类不断攀升的科技和医疗水平，看似骄傲地宣称攻克了前一个课题，却又无法解决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生命大规模消亡，又一个崭新的灾难性瘟疫课题。难道我们只有科学这一条路吗？显然不是。中国史书里有各种关于大小瘟疫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24史中，有关大瘟疫的记载遍布在19个朝代，发生较大的疫病共有400多次。面对瘟疫，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天人合一。古人认为，天和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以及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因此每遇到瘟疫发生，上到帝王，下到地方官员，都会反省自己做了哪些错误的事情而违背了天道。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在危难中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疫灾的奇迹。张天师，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创始人。在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忏悔的力量在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都曾有过记载，比如在17世纪，当时的黑死病横扫欧洲，在德国的村庄欧伯阿梅高，村民向上帝忏悔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夺走村里的任何性命。为履行誓言，第二年，欧伯阿梅高村民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至今，已经有将近400年的时间了。历史的脉络一直默默地延续，慈悲的造物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自2020年武汉肺炎以来，人间奇迹也在世界各地展现。一份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调查报告，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因为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事实上，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2021年变异病毒疫情中，在中国大陆以及欧美国家，都有身染病毒的人因诚心诵念九字真言而摆脱了瘟疫。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载案例。2021年以来， 变异失控的病毒已在快速扩散，如何救急？从现在开始，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大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明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一场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 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 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姬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 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 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棒木函，一个名为废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废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20000人在崇云殿的崇云阁撰写了舍道释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3年，一被2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3年，一床被子可以盖2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残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4次舍身于建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建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建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4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 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